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
班固说，儒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司徒官职，是辅佐君主顺应阴阳推行教化的。圣人用来阐明天道，端正人伦，所以古代先贤哲王都遵循这个道理。高祖出生于边境北方，在戎马生涯中成长，趁着北魏丧乱之后，又遭遇尔朱氏的残暴举动，文章典籍都荡然无存，礼乐制度一同奔散，弦歌之声几乎断绝，祖斗之礼将尽。等到高举义旗，建立旗帜，扫清疆域，以端正君臣关系，整齐上下秩序。至于君主流亡，九鼎迁移，文武神器，转眼之间就在此。仍然扶植宗室之系，重新安定国家，这难道不是局限于明教之地，逐渐浸润仁义之风吗？正值边境多事，战车年年架起，虽然学校的制度有所未及，但儒雅之道却已深深刻在心中。北魏天平年间，范阳卢景玉和堂兄卢礼在本郡起兵反叛，高祖免除他的罪行，安置在宾馆，让他教授经学给太原公等人。等到景玉去世，又让赵俊礼同轨接替他，这两位贤人都受到极大恩遇，被以特殊礼节对待。同轨去世后，又征召中山张雕、渤海李炫、刁柔、中山石耀等人轮流担任诸子的师友。到了天宝、大宁、武平年间，也引进名儒，传授皇太子和诸王经学。然而从开国之初到末世，只有济南王在储君之位时天性聪明，颇为自我砥砺，成就了其美德，其余大多骄纵傲慢，动辄违背礼法，日积月累，无所听闻。就像漏兵刁朽终究无所成就，大概是有原因的。帝王子孙天性淫逸，何况教育之情不深厚，邪僻之路竞相敞开，如果不是生来就知晓本身具备上等智慧，而内部有声色之余，外部有犬马之号，怎能入内便笃行，出外则有闲呢？只是有师父的资格，最终没有琢磨的实际效果。下面的人跟随教化，如同风吹草拂，所以世家大族之门很少听说勤学之人。如果让贵族子弟用明经来装饰，可以说像积山逐渐，再加上阔语腐蚀亲子官位，断然可知。而北齐的官职，有的师其职守，师保仪成都赏给功臣就勋，国学博士徒有虚名，只有国子学生徒数十人罢了。想要官员端正国家治理，怎么可能呢？贵族子弟因通经而做官的，只有柏林崔子发、广平宋尤卿而已，此外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幸好朝廷法令宽简，政网疏阔，游手好闲，懒惰的人十家之中有九家，所以横经授业的学子遍布乡邑，背着书箱跟从官员学习的人不远千里。他们福音不怠，善于教导不倦，进入闾里之内，以乞食为资，在桑梓之阴动辄超过千数。燕赵地区的风俗这方面尤其严重。北齐制度，各郡都设立学校，设置博士助教教授经学，学生都是差役逼迫充数，士族及豪富之家都不从调。备员既然不是他们喜欢的，书籍自然不关心，又大多被州郡官员驱使。即使有游手懒惰的，也不检查治理，都是因为君主不喜好所导致的。各郡都可以察举孝廉，那些博士助教和游学之途中通经的，推举选拔充任举人。策问十条，通过八条以上的，允许九品出身，其中特别优异的也蒙受提拔。凡是经学诸生，大多出自北魏末年大儒徐遵明门下。河北地区讲授郑康成注释的《周易》，徐遵明传授给卢景玉和清河崔景，卢景玉传授给全慧，全慧传授给郭茂。全慧早年到京都，郭茂一直在门下教授，后来能讲《周易》的人多出自郭茂之门。河南及清齐之间，儒生多讲授王府四注释的《周易》，师承训导大概很少。北齐时儒士很少传承尚书学业，徐遵明兼通塔。徐遵明授业于屯留王总，传授给扶阳李州人和渤海张文静及李炫、全慧，都是郑康成所著，不是古文。乡里的诸生几乎看不到孔氏注解。武平末年，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才得到费涵的一书，于是开始留意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， 尤其被当时崇尚，诸生多兼通他们。三礼都出自徐尊明门下。徐尊明传授给李炫、举俊、田元凤、冯伟、吉显敬、吕黄龙、夏怀敬。李炫又传授给刁柔、张买奴、鲍继祥、邢志、刘胄、熊安生。熊安生又传授给孙林辉、郭仲坚、丁士德。后来的学生能通礼经的多是熊安生门下。诸生都通小代理、兼通周礼、仪礼的十二三。通毛诗的多出自北魏柏林刘献之。刘献之传授给李周仁，李周仁传授给董令度、陈规则，陈规则传授给刘敬和、张思伯、刘鬼思。后来能讲诗经的多出自二流门下。河北诸儒能通春秋的都尊奉夫子慎所著，也出自徐尊明门下。张买奴、马敬德、邢志、张思伯、张雕、刘胄、鲍长轩、王元泽都得到了服饰的精微。又有刘季、陈达、潘叔度虽不传徐氏门下，也通解。又有姚文安、秦道敬最初也学服饰，后来更兼讲杜元凯所著。河外儒生都信奉杜氏。公羊、谷梁、二传，儒者多不放在心上。论语、孝经，所有学徒没有不通讲的。诸儒如全慧、李炫、刁柔、熊安生、刘鬼思、马敬德之徒多自己撰定一书，虽然说是专门，但也都是粗略研习。现在序中所录诸生，有的死于魏朝，有的名为官职不显达，即使能自成一家，又欠缺他们的由来及所处郡国，只大致保存其姓名罢了。只选取其中尤其通达显赫的，列在儒林传中。熊安生名字在周史中、刘光伯、刘士元记载在隋书中，就不再重复叙述。李炫，字宝鼎，是渤海南皮人。九岁入学，学习急救篇，一个多月便通晓。家中一向贫苦，常常春夏务农，冬天才入学。十六岁时，跟从扶阳李周仁学习毛诗、尚书，跟从张武刘子猛学习礼记，跟从常山房求学习周官、仪礼，跟从渔阳县于林父学习左氏春秋。李炫因为乡里没有可师从的人，便与周礼、杨元义、河间宗会镇等人结伴到大儒徐尊明那里授业。在徐尊明门下五年，常被称为高足。二十三岁时，便自己闭门讨论是非，撰定孝经、论语、毛诗、三礼、一书籍、三传一同、周易义例，共三十余卷。用心精苦，曾三个冬天不备枕头，每到睡时只是打盹而已。二十七岁回家奉养双亲，于是在乡里教授，生徒常有数百人。焉赵之间能讲经的人多出自他的门下。三十六岁遭父丧。服丧期满后，因为乡里缺少书籍，便到京城游学，阅读未见的书。周礼举荐他为秀才，任命为太学博士。武定年间，李同轨去世后，高祖令世宗在京城精选硕学之士来教授诸子。世宗以李炫应召，征召到晋阳。当时中山石耀、北平杨炫、北海王熙、清河崔瞻、广平宋清道及善书法的韩毅同在东莞，担任诸王的师友。李炫因为离圣人时代久远，文字多有乖谬，有感于孔子毕业证明的话，便喟然有刊证之意。在讲授之余，便阅览说文以及仓颉、尔雅、山正六义经注中的谬字，命名为自辩。显祖受禅后，跟随御驾回京。天宝初年，诏令李炫与殿中尚书邢绍、中书令魏收等参议礼律，仍兼国子博士。当时诏令北平太守宋景业、西河太守齐吴怀文等草定新历，录尚书平原王高龙之令李炫与通直常侍房延佑、国子博士刁柔参考得失。不久正授国子博士。废帝在东宫时，显祖诏令李炫入宫教授经学，很受优待礼遇。几年后病逝，特赠廷尉少卿。等到归葬故乡时，太子至祭奠之礼，并派使者护送，儒者以此为荣。杨元义、宗会镇也都官至国子博士。刁柔，字子温，是渤海人。父亲刁整是北魏车骑将军、赠司空。 刁柔年少好学，宗习经史，尤其留心礼仪，生性强记，至于士族内外大多熟悉。起初担任侍宗晚郎，处事为司空行参军，母亲去世，居丧以孝闻名。永安年间任命为中坚将军、奉车都尉，加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元相年间按立到晋阳，高祖任命他为永安公府长留参军，又令他教授诸子。天宝初年任命为国子博士、中书舍人。魏收撰写魏史，起奏刁柔等人一同参与其事。刁柔性颇专断固执，自以为是其所闻，魏收常常嫌忌害怕他，又参议律令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建立五等爵位封邑，承袭者如果没有嫡子，立嫡孙；没有嫡孙，立嫡子的弟弟；没有嫡子的弟弟，立嫡孙的弟弟。刁柔认为没有嫡孙，应立嫡曾孙，不应立嫡子的弟弟。议论说，刁柔考察礼法，立嫡以长子，所以称长子为嫡子。嫡子死，以嫡子的儿子为嫡孙，嫡孙死则曾孙，玄孙也是如此。那么嫡子的名称本来是为了传众，所以桑福说，庶子不为长子服三年丧，因为不祭祖与弥。礼记公仪众子之丧。谭公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从前没听说过仲子舍弃他的孙子立他的儿子，是为什么？子夫白子说，仲子也只是遵循古之道罢了，从前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发，微子舍弃他的孙子顿而立其弟也，仲子也只是遵循古之道罢了。郑玄注说，白子是替亲者隐晦罢了，立子是不对的，文王立武王是权宜之计，微子嫡子死立其弟也是阴礼。子游问孔子，孔子说，不对，立孙子。注说，依据周礼，那么商朝以嫡子死立嫡子的同母弟，周朝以嫡子死立嫡子的儿子为嫡孙，所以春秋公羊之意，嫡子有孙而死，治家亲亲先立弟，文家尊尊先立孙。桑福说，为父后者为出母无福。小季说，祖父族而后为祖母后者服三年，为出母无福是因为丧者不祭的缘故，为祖母服三年是大宗传崇的缘故。现在议论认为，嫡孙死而立嫡子的同母弟，那么嫡子的同母弟就成为父后了。嫡子的同母弟本来不是成嫡，因为没有嫡子，所以得为父后，那么嫡孙的弟弟按理也应得为父后。那么父亲死后，然后为祖后者服斩衰，既然能为祖服斩衰，却不得成为传众者，没听说过这样的事。如果用商家亲亲之意，本来就不应在嫡子死后立嫡孙，如果依从周家尊尊之文，难道应该舍弃其孙而立其弟？或文或智，我对此感到困惑。小季又说，嫡父不为救后者，则孤为之服小功。注说，是说丈夫有废疾或其他缘故，或死而无子，不受重者，小功是束缚的福祉。凡是父母对于儿子，舅姑对于儿媳，将不传众于嫡，以及将所传众者非嫡，福之都如同庶子束缚。说死而无子，是指断绝后代无子，不是说无嫡子。如果他有子，怎么能说无后？丈夫虽废疾无子，父仍以嫡为名，嫡名已在，而要废其子，礼法怎么办？礼有增减，世代严格，如果认为宗嫡可以改变的话，那么为后福斩衰也应有因而改。七年夏天去世，时年56岁。刁柔在使馆时间不长，逢到书城之际心存偏袒，魏书中与他的内外近亲都虚美过时，身为当时舆论所讥讽。冯伟字伟杰，是中山安喜人，身长8尺，衣冠很伟岸，见到的人肃然敬畏。年少时跟从李宝鼎游学，李宝鼎看中他的聪明，常常特意另设问题拷问他，他多能通解，尤其明晓礼传。后来回到乡里，闭门不出将近30年，不问生产，不教宾客，专心深思，无所不通。赵郡王出京镇守定州，按照礼节迎接他，命令文书多次送达，县令亲自到他家门口，他仍然推脱有病不肯出来。郡王准备驾车亲自去邀请，辅佐的官吏先后飞马通报，县令又亲自为他整理衣冠，他不得已才出来。郡王走下厅堂迎接他， 阻止他跪拜行礼，与他分阶而上，留他在宾馆居住，对他非常礼遇尊重。郡王准备推荐他为秀才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过了一年多，他请求回去。郡王知道他不愿受拘束，按礼节送他回去，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，他一点也不接受，只接受了应季的衣物而已。等到回去后，他始终不与人交往，郡守县令常常亲自到他家，逢年过节有时送些羊肉酒水，他也推辞不接受。门徒的学费他一毫不取，自己耕种吃饭，自己养蚕穿衣，用竹篮盛饭，用瓢饮水，不改变他的快乐，最终得以长寿而终。张买奴是平原人，精通经义，门徒有1000多人，许多儒生都推崇敬重他，名声很大。历任太学博士、国子助教，天宝年间去世。刘鬼司是渤海人，讲授《诗经》，非常精通。年轻时师从同郡的刘敬和，刘敬和师从同郡的陈规则，所以他的同乡中很多人研究《诗经》。刘鬼司在天统年间担任国子博士。鲍继祥是渤海人，对理非常精通，听他对文章进行离析讲解，自然就能大致理解，同时通晓《左氏春秋》，年轻时常常担任李宝鼎的兜讲，后来也有了自己的门徒，各位儒生都称赞他。天统年间在太学博士任上去世，他的堂弟鲍长轩同时通晓礼和传记。武平末年担任任城王高协的丞相院，常常在京城教授贵族子弟。北齐灭亡后回到家乡讲经，在家中去世。邢志字士俊，是河间茂人，年轻时好学，专心研读古代典籍，在燕赵之间游学，通晓三礼和左氏春秋。天宝初年，郡里推举他为孝廉，被任命为四门博士，升任国子助教，凭借经术入宫教授皇太子。邢志为人方正淳朴厚道，有儒者的风度。有一次膳食官进献太子的食物中有一种菜叫茄蒿，邢志命令撤掉它，说这种菜有不正的名字，不是太子应当吃的。贤祖听说后赞赏他，赐给他被褥监矿，任命他为国子博士。黄建初年任命为清河太守，有仁政，百姓和官吏都爱戴他。因年老称病辞官回家，在家中去世。刘胄字孔昭，是渤海阜城人，小时候丧父家贫，喜爱学习，背着书箱跟从老师，虚心学习，不知疲倦。和儒生李宝鼎同乡，非常亲近友爱，向他学习三礼。又跟随马敬德学习服饰、春秋，都通晓大义。遗憾乡里缺少书籍，便拄着手杖进入京城。知道太府少卿宋世良家有很多书，于是去拜访他。宋世良接纳了他，他任意翻阅，昼夜不停。和亲初年，回到冀州，被推举为秀才，进入京城，多次考试对策都不中。于是遗憾自己没有学习写文章，才开始拼凑词藻，语言非常古拙，写了一首赋，以陆河为名，自认为超凡绝伦，不停地吟诵。于是感叹说，儒者劳苦而少有成效，今天看到了，我读儒书20多年而对策不中，开始学写文章就能达到这样。曾把这篇赋呈给魏收，魏收对人说，赋名叫陆河已经是愚蠢至极，等看到他的赋比名字还愚蠢。刘胄又写了高才不遇传3篇。在黄建大宁年间又多次上书，言辞恳切直率，但大多不是当时急需的，最终没有被采纳。他自认为是博学多才的奇人，说话喜欢夸大，常说假使我的几十卷书能流传后世，比齐景公的千辆马车还贵重。但举止缓慢，行为不合常理，因此最终没有做官。天统年间在家中去世，享年52岁。马敬德是河间人，年轻时喜好儒术，背着书箱跟随大儒徐尊明学习诗礼，大致通晓大义，但不能精通，于是专心研究春秋左氏传，深入思考探求，昼夜不倦，对经义的解释被各位儒生称赞。他在燕赵之间教授学生，跟随他的人很多，河间郡王每次到教学之处追访他，准备推举他为孝廉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于是到州里请求推举秀才， 推举秀才照例选取文士，周江因为他是个纯粹儒生，无意推荐。马敬德请求测试方略，于是对他进行测问，他回答的五条都有文理。于是周江高兴地推荐他送到京城。按照秀才测问只得了中等，于是他请求测试经验，提问十条全部通过，被提拔授予国子助教，升任太学博士。天统初年任命为国子博士。世祖为后主选择师父，赵彦深推荐了他入宫担任侍讲。他的妻子梦见猛兽将要向自己扑来，马敬德跑过荆棘丛，妻子趴在地上不敢动。马敬德占卜说，我应当得到大官，超过荆棘是超过九卿，你趴在地上是夫人。后主不爱学习，马敬德侍讲很疏略，时时用春秋入宫教授。武平初年仍然凭借师父的恩情，越级任命为国子祭酒，加授仪同三司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瀛州大中正，去世。追赠开府、银仓安州诸军事、瀛州刺史。后来侍书张景仁被封为王。赵彦深说，怎么能让侍书封王，侍讲反而没有封爵？于是也封马敬德为广汉郡王，儿子马元熙继承。马元熙字长明，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，同时从事文辞。因为父亲的原因，从青州籍曹参军越级升任通直侍郎，代召文林馆，转任正员。武平年间，皇太子将要讲《孝经》，有关部门请求选择师友。皇帝说，马元熙是我老师的儿子，文学不错，可以让他教孩子。于是用《孝经》入宫教授皇太子，儒者以他世代传承为荣耀。他性格温和厚道，在内廷很有声誉，皇太子也亲近敬重他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在秦王文学任上去世。张景仁是济北人，幼年丧父家贫，以学习书法为职业，于是精通草书和隶书，被选拔补充为内书生，与魏郡姚元彪、颍川韩毅、同郡袁买奴、荥阳李超等齐名，世宗都将他们引为宾客。天宝八年被授予教授太原王高绍德书法，任命为开府参军。后主在东宫时，世祖选拔擅长书法且品性醇厚谨慎的人让他试书，张景仁于是被提拔任用。他小心恭谨，后主喜爱他，称他为博士。历任太子门大夫、员外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。后主登基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。等到上奏时，御笔点去通字，于是成为正常侍。左右与他说话，仍然称他为博士。胡人何鸿桢受到后主宠爱，想与朝氏通婚，因为张景仁在内廷官位稍高，于是为他哥哥的儿子娶了张景仁的第二个儿子张子瑜的女儿。因此内外勾结，恩怨日益深厚。张景仁多病，经常派徐之范等人为他治疗，供给药物针灸，宫中使者慰问病情，在路上接连不断。此后有关部门经常到他家送御膳。升任甲仪同三司、迎亲光禄大夫、石衡山县甘露。皇帝有时出行，在途中住宿的地方经常送布帐为他遮挡风寒。晋位仪同三司，不久加授开府、侍书，其余官职照旧。每天早晨需要参拜，就在东宫停留。等到设立文林馆，宦官邓常于迎合旨意，上奏让他总领文林馆事务，任命为侍中。天统四年封为建安王。何鸿桢死后，邓常于仍然保持旧交，互相弥补，得以不被废黜。任命为中书监，因病去世。追赠侍中、骑骑等五州刺史、司空公。张景仁出身贫寒，本来没有见识，一旦成为开府侍中、封王。他的妻子姓齐，不知道士族出身，容貌举止、言辞、世事庸俗。既然下诏封为王妃，与各位公主、郡君一同参加朝谒，见到的人为他感到惭愧惊恐。张子瑜稍微继承了父亲的事业，没有其他记忆，因为何鸿桢的缘故，被提拔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转任给事黄门侍郎。长子张子玉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。张景仁本性谦卑，等到利用胡人、宦官之事，轻易获得显达，志向节操逐渐改变，渐渐变得骄傲，骑着好马，穿着青裘，随从众多，高门大宅，临街当道。他的儿子们不思考根本， 自认为是贵族子弟。自仓颉以来，凭借八种字体得到重用，只有他一人而已。全慧，字正礼，是河间茂人，志向沉静高雅，行动遵循礼法。年轻时学习正事、易经，探求深奥隐微，妙境幽微，诗经、尚书、三礼，文艺广博，同时通晓风角之术，精妙地了解天象。北魏武定初年，本郡推举他为孝廉，对策名列上等，脱去布衣，担任四门博士。仆射崔仙引荐他为管客，非常敬重他，命世子崔达拿以师父之礼相待，全慧因此闻名。崔仙想推荐全慧与马敬德等人为诸王师父，全慧性情恬静，不羡慕荣华权势，以做地方官为耻，坚决推辞。崔仙也理解他的意思，于是停止推荐。不久被尚书府令追回著作，修撰国史，监管太史局事务。黄建年间转任加授中散大夫，其余职务照旧。全慧参与掌管的事务虽然繁多，但教授学生没有间断。他性格很儒弱，好像不善于言辞，但等到面临问题回答疑难，对答如流，行动必依据古制，说话从无虚发，因此被儒者宗师所推崇。而贵族子弟仰慕他得意的，有的到他家，有的寄宿在邻居家，昼夜利用空闲时间听他讲授学业。全慧欣然讲解，未曾懈怠。他虽然通晓风角，了解天象，但到了私事就不谈论这些，学生有请教的他始终不说。常说这门学问可以知道，但不能说。各位都是贵族子弟，不靠这个进取，何必问呢？全慧只有一个儿子，也不教他这门术数，他谨慎保密到这种程度，曾让家人远行很久不回来。那个出行的人回来，快要到家时遇到寒雪，寄宿在别人家。全慧正在学堂讲说，忽然有旋风突然刮起，吹雪进入门户。全慧笑着说，行人到了，为什么中途停留？于是派人命令到某处寻找，果然如他所说，每次为人战事，无论大小必定应验，只用爻辞、彖象来辨别吉凶，象、易占之类的书从来不开口。全慧本是贫寒出身，没有仆隶，刚担任助教时常常骑驴上下班，而且他职务所在之处很多，每次需要经历等到下班吃饭，不到晚上不回来。曾夜里出城东门，钟楼已经停止，全慧独自骑着驴，忽然有两个人，一个牵着头，一个跟在后面，好像在帮助他，但他们的动作轻飘，与常人不同，渐渐迷路，不走原来的道路。全慧心里很奇怪，于是背诵《易经》上篇，一卷没背完，前后的两个人忽然离散，全慧也不觉掉下驴，因此昏迷到天亮才醒，才知道掉驴的地方竟是城外，离他家只有几里。有一个儿子，字子袭，聪明敏捷勤奋，从小有成年人的气量，不幸早亡，送葬的人为他悲伤痛哭，全慧只哭了一声就停止了，当时的人赞赏他达官之命。武平年间从官府回家，在路上无故马跌倒，于是不能说话，因此突然去世，时年76岁。注释：周易一部流行于世。全慧平生怕马，因为地位所致不得不骑马，果然因此而死。张思伯是河间乐城人，擅长解说左氏传，仅次于马敬德，撰写刊例10卷，在当时流行，也研究毛诗、章句，用这两部经书教授齐安王高阔。武平初年担任国子博士。张雕是中山北平人，家世贫贱，但慷慨有志节，一向喜好古学，经历超过常人，背着书箱跟从老师不远千里，通晓五经，尤其明晓三传，弟子从远方来学习的有数百人，儒生们都佩服他善辩。魏末凭借明经被召入霸府，高祖命他为诸子讲读，起家为舔寇将军，逐渐升任太尉长留参军、定州主簿，跟随世宗赴任，被任命为长山府长留参军。天宝年间担任永安王府参军事。贤祖在晋阳去世，他被提拔兼任祠部郎中，主持丧事，跟随灵柩回到邺城。甘明初年任命为国子博士，升任平原太守，因贪赃被免官。世祖即位， 因救恩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。琅琊王高演寻求精通儒学的博士，有关部门以张雕英选，当时称得人，不久任荆州刺史。没过多久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又为高演讲经。正值皇帝侍讲马敬德去世，于是入宫教授经书。皇帝很器重他，任命为侍读，与张景仁一同被尊崇礼遇，同入华光殿一起学习春秋。加授国子祭酒，贾谊同三司，代召文林馆。胡人何鸿桢深受主上亲近宠幸，与张景仁结为姻亲。张雕因为与张景仁同宗，便主动依附何鸿桢，倾心以礼相待，两人情谊日益深厚。公司事务，张雕常为何鸿桢出谋划策。当时穆提婆韩长鸾与何鸿桢一同在宫中侍奉，知道张雕是何鸿桢的谋主，非常记恨他。何鸿桢又上奏让张雕兼修国史。不久受任侍中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掌管度支事务，深受委任，他的进言大多被采纳，特别准许他奏事时不必快步趋行，称呼他为博士。张雕自认为出身微贱，能官居大臣，便励精图治，一心为公，有尽忠报国的节操，想要建立功勋来报答朝廷恩典，议论朝政时褒贬分明，无所回避。宫廷中不急需的费用大力裁减节省，左右放纵恣意的人必定加以禁止约束，多次讥讽批评权贵宠臣，在宫中对朝政提出建议或批评。主上也非常倚重他，正要把朝政委托给他。张雕于是以澄清天下为己任，义气很高，曾在朝堂上对郑子兴说，刚才进入官署，见你们家的唐令处理事务完全没有道理，如果要写几行军帐，我张雕不如唐雍，如果要把君主辅佐成尧舜，自己位居祭器那样的大臣，那么唐雍不如我。他就是这样自大狂妄。韩长鸾等人担心他不断干预朝政，暗中图谋对付他。恰逢张雕与侍中崔继书等人劝阻皇帝前往晋阳，韩长鸾于是进谗言陷害他们，因此都被处死。临行前，皇帝命令段孝言审问他。张雕回答说，臣出身于儒生，被破格提拔，侍奉了几代君主，常蒙恩遇，官至开府侍中，荣耀恩宠深厚，常想以微薄之力对江山社稷有些许帮助。这次的劝谏，臣确实是首倡者，心意虽好，但效果恶劣，无法逃脱死罪。希望陛下珍爱自己，开发神明，多召引贾谊那样的人，讨论治国之道，使陛下在听政揽事之间没有庸塞蒙蔽，那么臣即使死了，也如同活着一样。说完叹息流泪，低头就行，侍奉左右的官员没有不怜悯而又赞赏他的壮烈，当时年仅55岁。他的儿子张德某等人被流放到北边，南安王谋反时，张德某和弟弟张德阶都死于此事。张德某和景谦让，善于人际交往，聪明好学，涉猎颇多文史书籍。因为是皇帝老师的儿子，很早就被提拔任用，历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太师府院，入朝任中书舍人，按例待诏。他父亲被处死时，张德某在殿庭上执事，亲眼看到惨状，痛哭倒地昏死过去，很久才苏醒。孙林辉是长乐五强人，北魏大儒秘书监孙惠卫是孙林辉的族曾祖父。孙林辉年少时聪明机敏，有气量风度。孙惠卫的一个儿子早逝，他家中的书籍大多保存在那里。孙林辉七岁时就好学，每天背诵数千字，只钻研孙惠卫亲笔抄录的章句注疏，不请教师友。三礼和三传都通晓宗旨，然而又向鲍继祥、熊安生请教疑难之处，他所阐发的见解，熊安生、鲍继祥也无法超过。被举荐为冀州刺史秀才，设策考试得高等，受任员外将军。后来因为儒学造诣被认可，提升为太学博士，升任北徐州治中，转任同郡太守。天统年间，皇帝下令朝臣推举可以担任南阳王高绰老师的人，吏部尚书玉璟上表推荐了他，征召为国子博士，教授南阳王经书。南阳王虽然不好文学，但也很敬重他，启奏任命他为王府咨议参军。高绰出任定州刺史，孙林辉仍随行到镇守地。高绰行为猖狂放纵，孙林辉只能默默忧虑，不能劝谏制止。高绰想任用管祭马子杰为咨议参军， 于是上表请求转任孙灵辉为王师，让马子杰担任资议参军。朝廷认为王师是正三品官，起奏不符合规定。后主在奏起上手写批复，说只管用他，并亲自回信给南阳王，全部依照所奏施行。儒生们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。高绰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孙灵辉以王师身份兼任大将军司马。高绰被诛杀后，孙灵辉被停职废弃。自从高绰死后，每到七日祭和百日祭，孙灵辉总是为高绰请僧人设斋转经行道。北齐灭亡后数年去世。孙灵辉的儿子万寿聪明机警，广泛涉猎书籍，对礼经左传都通晓大义，有文采，尤其擅长诗歌。北齐末年，杨修之征辟他为开府行参军。隋朝时担任奉朝请、滕王文学、豫章王长史，死于大理寺指认上。马子杰，他的祖先是扶风人，世代居住在凉州，太和年间迁入洛阳。父亲和祖父都是清廉的官员。马子杰兄弟三人都涉猎文学。杨修之任西兖州刺史时，马子廉、马子尚、马子杰与各位朝士各写诗赠送。杨修之总写一篇诗酬答，就是诗中说的三马俱白眉。马子杰以开府行参军提拔为南阳王管祭，跟随高绰到定州。高绰每次外出游猎，必定让马子杰骑马追逐飞禽。马子杰生性儒雅迟缓，衣服掉落，帽子脱落，有时呼叫，有时啼哭。高绰让人骑马驱赶他，不摔下马不停，高绰以此为乐。因此马子杰渐渐被亲近侠逆，被起作为资议参军。石耀，字白耀，中山安喜人，也凭借儒学进入仕途。为官极其清廉简朴。武平年间任黎阳郡守，正值胡律武都出任兖州刺史。武都是丞相咸阳王的嫡长子，皇后的兄长，性情非常贪婪残暴。先前经过某县，县令呈以下官员聚集眷数千匹赠送给他。等到了黎阳，胡律武都让手下暗示石耀及郡中属县官员。石耀手拿一匹肩对胡律武都说，这是老实用之机制出来的，姑且以此奉赠。除此之外的都必须出自官吏百姓，官吏百姓的东西我一毫也不敢侵犯。胡律武都也知道石耀是清正淳朴的儒生，笑着没有责备。著有十子十卷，内容非常浅显通俗。后来死在乔州刺史任上。其他事迹史书缺载。赞语说，大道已经隐没，名教得以遵循，用此来建立国家，用此来树立自身。帝王图治夹杂罢术，儒风未能纯正，为什么能不衰落？弘扬儒道在于人。